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今天要跟各位谈的题目是圣经里的义人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义人两个字，譬如说上帝指挪亚是个义人，又譬如说上帝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两座城，亚伯拉罕来到上帝耶和华的面前，对神说，假如那城里面有50个义人，你还要剿灭那个地方吗？不为城里面这50个义人啊，饶恕其中的人吗？上帝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面见到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上帝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说，假若在那里见得有40个怎么样呢？上帝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又说，假如在那里见到有30个怎么样呢？上帝说，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又说，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上帝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说，假如有10个呢？上帝说，为这10个的人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结果索多玛里面连10个义人都没有，上帝就降下了天火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上面所举挪亚和索多玛两个圣经里的故事，可以看出来上帝是极为重视义人的。什么是义人啊？义人是不是有义气的人啊？这是读圣经的人不能不了解的。谈义人要先讲一下义这个字。圣经里面经常会提到义，义字在圣经里面是经常出现的，尤其在旧约圣经的约伯记和新约圣经的罗马书中间更是大量的提到义。圣经里面的义是不是和中国人观念中间的义相同呢？我们先看一看中国人对义的想法。在四书中间的《中庸》这部书里面说，义者宜也，宜何宜的宜。在韩愈的《原道》这篇文章里面，韩愈说，行而宜之之谓义。在孟子这个书里面也说，义人之正路也。总括起来说，义字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宜也，就是合宜的行为；二是正也，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所以义是道德的表现。中国人非常重视义。在四维八德中间可以充分的体现出来中国人重视义。四维八德是中国人极为重视的道德项目。四维是什么？四维是礼义廉耻。八德是什么？八德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在四维跟八德中间出现了一个共同有的字，那个字就是义。可见义字是十分重要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义 是一种行为，一种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各项道德，譬如说像忠啊、孝啊、爱人啊、守信啊、守节啊、慈悲啊等等，都要用行为来表现出来。没有行为的道德只是纸上谈兵，空喊口号而已。把道德规范用行为表现出来，这个就是义。所以义是非常重要的，几乎和每一个道德项目都相关联。所以四维也好，八德也好，都含了义。义既然是合于道德的行为，中国人十分的重视义。然而道德标准是会变动的呀，例如不同的时代背景就会产生不同的道德标准。我们举例来说，像唐玄宗娶了杨贵妃，当时唐朝人传为美谈，唐代的文人称赞那是伟大的爱情。但是如果时间换到明朝、清朝，杨贵妃是唐玄宗的儿子的妻子，唐玄宗是公公，杨贵妃是媳妇，唐玄宗逼着儿子和妻子离婚，自己再把媳妇娶过来当妻子。这种情形在明清的社会里面就会被认为是乱伦，不合于道德规范的。所以道德标准是会变动，道德标准会变动最大的原因是个人主观的看法不同，自己站在个人的角度来定道德标准。这种情形在中国社会里面特别的严重。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重私情的社会，对于公的观念比较淡薄，于是在表现道德的行为上往往会显露出来重私而轻公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小说中间常常说到一些强盗打家劫舍啊，这种故事，这故事里面常会称这些强盗是行侠仗义之人，因为他们去抢劫的是反抗贪官污吏，被认为是义。如果只站在他个人立场来看，他是被贪官污吏所害，他的反抗原是无可厚非的，他自认为是侠义的行为。然而打家劫舍、抢夺钱财是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也会伤害到无辜。所以就国家社会的立场来看，强盗怎么可称为义呢？1980年台湾破获了一个贩毒案，一个叫做阿全的年轻人在这个贩卖毒品的时候被逮捕了，当场人赃俱获。阿全是一个贩毒集团的干部，但他在被捕以后他只承认他自己贩卖毒品，坚决的不肯供出这个贩毒集团的首脑人物和其他的共犯，他把贩毒的责任一个人担下来了。结果法院判了阿全10年有期徒刑。 刑期满了，阿全被释放出来，贩毒集团的首脑宴请阿全，同时邀了几十个干部一同来参加宴会。在宴会中间，大家同声的称赞阿全呢，没有说出首脑和干部的名字，一个人承担了责任，大家都伸着大拇指对着阿全说，阿全啊，够义气。阿全笑着说，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是我们道上弟兄们该做的事，这也是大哥长久以来教导我们的一个字，义。大哥对我有恩，我要报恩，这就是义。大家拼命地为阿全鼓掌，表示赞成和同意。其实啊，阿全为保护贩毒集团的弟兄们独自砍下责任是义，那是阿全站在他自己的立场来看，协助朋友是道德的项目之一，所以为朋友两肋插刀在道德上是正面的，这种行为的确可以称为义。但是要弄清楚的问题是，这个朋友本身是不是合乎道德标准的。阿全的贩毒集团所做的事是违反道德的，阿全帮助那个违反道德的人，他算义吗？阿全让这个集团继续贩毒十年，害了多少人啊？他能算义吗？阿全是把私义压倒了公义，错误的把义用在私的领域上，却危害到公社会的义。中国人把义当成极为重要的美德，所以在社会上义被广泛的使用，可是义的性质却变得模糊不清了，义的口号被不断的滥用，纵使做了坏事也可以自称为义，这就形成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上义字满天飞，地上出现的却是不公不正不义的事情，这是中国社会的畸形乱象。现在我们回到圣经，圣经里面提到义的地方很多，但是义的含义和中国人所了解的义并不完全相同。在现代的中译本圣经中间，把这个一部分的义字啊翻译成合宜的关系，也就是说义是人和神有合宜的关系。不过合宜的关系是什么，说法太过模糊，如果没有具体的标准，人人都可以自称为和神有合宜的关系。所以我们还是要从圣经的经文中间来了解义的含义。在整本圣经中间，义字分别有下列几个意思。第一，义是公义正直的意思。在圣经约伯记35章23节经文说，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这里的义啊，是指上帝耶和华的公义和正直。在以西结书18章21到22节经文说，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和合理的事， 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这段经文明白表示的行正直跟合理的事就是义。这种说法和中国人对义的观念，做合于道德的事是颇为相似的。第二，义代表无罪。在圣经中间常常把义跟罪相对称，义跟罪是相反的一个词。在圣经里的罪主要是指心灵上的罪，义代表无罪，表示心灵上的纯洁。在马太福音9:13，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可见罪跟义是相对相反的词。耶稣不招义人，因为义人有义，本身是圣洁的了。罪人有罪，罪就是污秽不洁的。耶稣要招罪人，洗净他们身上的污秽，除去他们身上的罪。耶稣不招义人，因为义人的义表示他们已经是洁净了。所以义有圣洁纯净的含义。三，义是 order 相反词。在出埃及记23:7，经文说，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为我必不以恶人为义。在以赛亚书5:23，经文说，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可见恶跟义是相反的用词，义含有善良美德的意思。第四，义是合于理的事。马太福音3:13-15，记载说，耶稣来到约旦河，见到约翰，要受约翰的洗。约翰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了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里的义就当作为礼仪来解释。实际上礼仪也是道德规范的一部分，守礼仪就是守道德，所以义字有道德的含义。第五，义字最重要的含义是信神。生命记6:25，经文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的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在以赛亚书58:2，记载说，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在罗马书3:26，保罗说，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在圣经里面常常把信神和称义连在一起，因信称义是圣经新约的中间常常出现的字句，信神就等于义。在约翰一书3:10里面说，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在基督信仰中间，信神就是义的表现。以上啊， 我们谈圣经对于义的解释。义的含义有公义正直的意思，有无罪圣洁的意思，有善良道德的意思，有合于礼仪的意思，有信神的意思。以上五个含义总括起来说，就是走在神的道上。在圣经罗马书中间，使徒保罗反复的提到因信称义，说亚伯拉罕是个因信称义。中国人对于这个话是不容易懂的，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如果把这个话说成亚伯拉罕因为信神，所以就算他是走在神的道上，这样的讲法中国人就容易懂了。了解了圣经里面义的意思，就知道义人是指什么呢？圣经里面的义人就是指走在上帝道上的人。在摩西以前，上帝并没有明显的显现给世人看，在摩西以前的人并不能明确的知道上帝耶和华，他们知道有个神，但这个神的名字是什么，属性是什么，他们都不清楚。但是不论人民知道不知道上帝耶和华的名字和属性，上帝的道存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事实。像挪亚被上帝称为义人，是挪亚的行为表现是走在上帝的道上的，合乎上帝的标准。像索多玛城里面有没有义人，这个义人不是指信上帝的人，更不是指基督徒，而是指在行为上合于上帝标准的人，也就是说是走在上帝道上的人。总而言之，中国传统思想跟圣经都十分重视义，但对于义的解释是有差别的。中国人讲义是从个人的观点上出发，于是各说各话，甲说某事是义，乙说是不义，于是造成混淆不清，甚至于有人打着义的旗号，实际上在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圣经里的义是从神的观点出发，有客观的标准，不能由个人来论断的，所以义和不义有明显而清楚的分别的。上帝希望人人都变成义人，这就希望人人都走在上帝的道上。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